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礼仪发展史，是进行到16到20世纪啊。上次已经讲到20世纪，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礼仪运动的一些种种的在欧洲跟美洲大陆的一些发展的情况，那也其中介绍了一些女性哈，在这个礼仪运动当中也没有让男性专美于前，他们有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贡献。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礼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教宗们也有很大的了不得的贡献。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献、通谕等等，来支持礼仪运动的推展。那特别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呢，这样的一个礼仪运动进行更是如火如荼哈。我们可以看到哈，教宗毕月十二世，他在1943年他颁布了一个基督奥体的这个奥基的这样的一个通谕哈。他强调教会的本质呢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呢是建基在保禄神学上面的。那同时呢也是在19世纪被德国的一个Tubingen 这个学派的神学家所提倡，而礼仪改革的先锋们也把它用来作为礼仪革新的一个神学基础。当然了，这个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些杂音哈，所以这个呢也引起了对这个通谕极大的一个争议，因为有些人认为说这个会威胁到教会的圣统制啊。那在同年，也就是1943年呢，教宗又颁布了另外的一个通谕哈。那他是允许用最新的诠释法来研究圣经，所以圣经诠释方式改变了之后呢，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更进一步。那这个对圣经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礼仪当中我们要有很多的读经哈，所以对圣经的诠释方式改变，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对礼仪的参与跟对礼仪的这个精神的一个看法的变化。而四年之后呢，就是在1947年，教宗毕月十二世呢又颁布了这个基督中保哈，这样子的一个专为礼仪颁布的一个通谕。虽然呢这个文件很谨慎的对抗礼仪的滥用哈，那不过并且支持拉丁礼仪，不过呢他正式的认可礼仪运动呢，而且开始了一系列导向泛二的礼仪改变，所以呢这个通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正式的承认我们这些礼仪运动的一些贡献跟价值。那从那时候开始呢导向范二哈，后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礼仪革新，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范二在这么多的文献当中最早公告的是礼仪宪章，因为事实上之前已经有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的暖身运动，也就是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礼仪运动的一些发展。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些教宗所颁布的这些重要的通谕哈，有一些影响之外呢，在1947到1956年间，那教会对于很多礼仪的状况也有了更宽的一些规定。好，有几点我们可以举出来做例子。第一个呢，是已经可以在黄昏庆祝感恩礼。那本来呢是只允许在主日跟庆日哈可以有黄昏的这个感恩礼，后来发展到连平日也都可以有黄昏的这个感恩礼。那一开始呢也是只是给少数的国家让他们可以举行黄昏这个感恩礼，后来呢也普及到整个的普世教会都能够在黄昏庆祝感恩礼。好，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第二呢，也允许哈这个就是跟我们华语教会有关的，就是允许把1570年特立腾的这个弥撒经书呢翻译成为中文，除了 canon 的这个部分以外哈，都允许翻译成中文。这个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新格，看到了一个本地化的语言上的一个需要。第三呢，是在荷兰允许他们使用比较短的日课。第四呢，是在奥地利、法国、德国的主教们，他们要求要恢复复活节的夜间庆典。 那第五呢是允许比较短的圣体斋。所谓圣体斋，就是在领圣体之前，好，那要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那曾经呢，从半子夜哈，半夜子夜的时候就开始，到你第二天早晨这个参加礼仪之前，领圣体之前呢都不吃东西。那后来呢就缩短了哈，圣体斋现在通常都是领圣体之前一个钟头哈，我们守斋不吃东西哈，不喝开水以外的饮料。第六呢是核准在弥撒当中可以用方言来唱圣歌哈，这是很大的一个心格。我们不再用我们不懂得的语言来歌颂赞美上主哈，而是用我们懂得的语言，而且呢歌声是更容易触动我们的这个朝拜的一个心灵哈，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更迭。那么第七呢，更重要的呢是1956年圣知主日颁布了完全恢复圣周的礼仪，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告哈。那但是呢从这时候开始就要重修这个圣周礼仪的这个礼典。那我们也知道重修圣周礼仪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那以往呢一直到1955年为止哈，逾越节三日庆典的礼仪呢通常是只有一小群教友能够参与，而且呢是在早上来庆祝。不过现在礼仪改到黄昏了，好，那么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那也更提高它的隆重性。不过呢在一个过渡的时期都是需要教导我们天主子民怎么样来参与这些礼仪，以及参与这些礼仪的重要性哈。所以我们都晓得到今天为止，那这个圣周的三日庆典已经是大家都知道是在一年的礼仪年当中哈，这个最重要的教会的庆节。那大家也都越来越懂得它的精神跟意义是什么，越来越知道我们要好好的来欢庆这三日的庆节哈。所以你知道这个从零到有的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这种教化之功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从1951年起呢召开了几届的这个国际的礼仪会议哈。1956年呢第一届国际牧灵会议是在亚西西举行。那这是第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哈，这个有关国际牧灵礼仪会议。那主席呢是当时候圣礼部的首长是Chico Nani 书记哈。那么这次的会议呢全球有1400名的参与者，来自五大洲，包括80位主教和6位枢机。我们光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第一届的国际牧灵礼仪会议是多么样的重要，而且多么样的受到重视。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安排了一些演讲，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讲呢就是 Father Joseph Jungman 他的一个演讲，他讲的是在礼仪历史中的牧灵概念哈 ，The Pastoral Idea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turgy。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演讲就是Augustine Beer 书记他讲的天主圣言的牧灵价值，哈，就 The Pastoral Value of the Word of God。那么仅仅在几年之后，这个范二的礼仪宪章呢呼应了许多在亚西西的会议当中他们当初所清楚表明的相同的关怀，而其中两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本地语言的礼仪和日课的革新。那教宗毕月十二世也表示礼仪运动是天主的旨意以及圣神临在于教会的记号，他带领人更接近信仰的奥秘以及透过参与礼仪而来的恩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礼仪革新礼仪运动带来的这个礼仪革新的时刻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在毕月十二世在1958年过世之后呢，那么1959年继任的教宗若望23世就在 当年的1月25日宣布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1960年就成立了礼仪筹备的委员会，并且按照各种不同的主题成立了以下的各个次级委员会，好，包括了有13项。好，第一项呢就是和教会相关的礼仪奥秘的委员会，第二是专门研究弥撒的委员会，第三个是研究感恩礼里边共济问题的委员会，第四个是研究日课的委员会，第五个是研究圣事跟圣仪的委员会，第六个是研究礼仪年历的改革的委员会，第七个是拉丁文的使用的委员会，第八是研究礼仪的形式的委员会，第九是研究平信徒的参与礼仪的委员会，第十呢是研究文化跟语言上的适应的委员会，十一就是研究祭衣的简化的委员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那神父们是背对着教友举行礼仪，那么他们穿的衣服是非常的繁复的哈，所以这个祭衣的简化也是很必要的。十二呢是研究礼仪音乐的委员会，十三呢是研究礼仪艺术的委员会，所以呢是有这13个次级的委员会，这个内容包括非常的广，从这里面也真的可以看出来整个教会是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个礼仪心格的问题，也真的愿意切实的针对每一个重要的议题做一些深入的探讨跟研究。而在任命各个次级委员会的成员的时候呢，很多礼仪运动的健将这些重要的成员统统被入选，那担任不同的重要的职务，譬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 Father Joseph Youngman 那么他是代表 Australia 这个 Australia 这个的参与的，那另外在美国啦、德国啦、法国啦、瑞士啦、还有意大利啦等等，也通通都有代表参与所以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一时俊彦都汇聚一堂这个我们当然在这样的大家的全力的努力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梵二的礼仪革新它的精彩是可以预期跟期待的。这些筹备这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些礼仪筹备委员会的这些筹备委员们呢，他们向梵二大公会议提出了礼仪革新的蓝图跟纲要，那么经过了很多次的会期跟讨论呢，终于在1963年12月4号由当时候的教宗保禄六世颁布了礼仪宪章。好，这真的是非常丰富非常甜美的一个礼仪革新的果实。那这个礼仪宪章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好，包括了总共导言，再加上有七章的主要的内容。那每一章的主题大致是这样的，第一章呢简单的提出来礼仪革新的基本准则，第二章呢是对感恩礼的这个具体指示，第三章呢是其他圣事跟圣仪，第四章呢谈的主要是日课，第五章呢是讨论有关礼仪年的问题，第六章谈的是礼仪音乐，第七章谈的是礼仪艺术。我们知道从20世纪初礼仪运动它整个的精神就是教会是基督奥体的神学，而在现在在梵二的这个礼仪宪章我们已经看到具有新的视野，就是教会是天主子民。经过了一世纪的努力真的在这个世纪的下夜的时候呢，这下半夜的时候真的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心格而这个梵二的礼仪宪章也为整个天主教会的礼仪生活，甚至于整个天主子民的生活 都展开了新的一页漂亮的里程碑。整个我们天主教会的礼仪发展史哈，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那后来呢，我们到范二以后的这个礼仪到底它的精神如何，它的神学如何，内涵如何，我们另外会辟一个专题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哈，当我们在谈到基督徒的礼仪发展史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了犹太人的这个礼仪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会礼仪的传统是依循着犹太人的传统而来，当然我们赋予了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精神。我们也看到了初期教会的时候一些礼仪的状况，那特别是一到三世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礼仪的文献里面可以了解到这个教会的发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呢，都还是在一个非常的活泼自由的一个情况。到四到八世纪呢，情况就有所改变了。随着教会的升平，那教会变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组织。那教会呢，也有很多的教友，所以呢，在家庭教会里边的那样的一个举行礼仪的方式，大概已经不再适合四世纪以后的时代。所以呢，第四世纪以后开始有了一个礼仪的很大的一个变革。那我们也说四到六世纪算是一个黄金时代，重新有一个重要的奠基啊。那么到八到十六世纪呢，这个中间就有很多的改变，那有很多的语言上的一个变化，也因为语言上的变化呢而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对礼仪的误会啦，或者是牵强附会的一些状况。而16到20世纪呢，这特别是16世纪面临着基督新教的一个改变，以及20世纪这个礼仪运动的一些波澜一些影响哈。那么在整个的基督宗教的礼仪发展史，特别是天主教会的礼仪发展史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的范二。那么整个20世纪的礼仪运动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当中充分完整的呈现出来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礼仪发展的长河。那下一次呢，我们就接着来看一看在我们华语教会我们的礼仪发展史又是怎么样的。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回再见。